是，今天是难得的，孙维新谈天。维新啊，国恩家庆，普天同庆，怎么样？
渤海同欢。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看样子会兑现的吉祥话，阿扁下台啊。
对，我只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我母亲跟我说过，我小时候说过一个很有趣的解释。那时候总统华诞还放假。
对了，
我就说总统滑蛋是怎么回事？是拿鸡蛋滑下去。
的确是哈。这个我们讲了那么多年的吉祥话，国恩家庆，风调雨顺哈。怎么还不下台呢？来，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我们来看天文好了，好不好？
好，
人事没什么好看的，政治没什么好看的，
对
吧？
我们把眼光放到宇宙里面去。
对了，
十几个月又算什么？
来，HST 是什么意思？先讲这三个字。
HST 哈勃太空望远镜，
好简单哦。HST 追溯宇宙之中第一代星系的演化。
其实我们从大霹雳开始，把能量散在我们这个新的宇宙、新出现的宇宙之中。那能量散出去是很均匀的。今天我们观察了宇宙的微波背景辐射，非常非常的均匀，但在均匀的之中呢，有一点点小的起伏，有些地方温度高，有些地方温度低，那温度低的密度就比较大，慢慢会吸引其他周遭的物质，聚集在一起，那我们相信这些就是星系的种子，小星系逐渐形成了以后，慢慢慢慢构成了大星系，今天的理论，大星系形成了以后，彼此连接。又变成了星系团，然后再变成超级星系团，建构了今天整个宇宙的不同阶层的架构。可是呢，讲得很容易，
是
真的要找到这些证据比较困难。而哈勃望远镜今天终于发现了137亿年以前第一代的星系，直接观察到了。
这个第一代的星系是不是有特别的一些性质，比如说数量特别多，或者是它散播的范围在哪一些特别的地方？
其实并不多啊。我这句话很困难回答，因为你问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所做的观察，像哈勃太空望远镜啊，它不可能全天去找去，因为这种早期130亿年以前的星系，已经是宇宙初期的那么远那么远的地方了，它一定非常暗淡，
是
非常暗淡呢。你就需要把大量的望远镜时间投资在一个小小天区，深度曝光，这是为什么？这个天区就叫做 HDF，HDF 是 Hubble Deep Field， 就是哈勃的深太空的场，
是
专门找了一个星场哈。哈勃望远镜只要有空就看这个星场，然后把这么几千几万小时的观测全部叠在一起，在这个星场里面就可以找到暗到不能再暗的那些星系，就是137亿年以前的第一代的星系了，还叫做明亮星系，
还看得见，
看得见，
起码看得见。
但这些星系呢，非常就你只能找一个小天区，就这种星系在一个小天区里面并不多的
啊，
因为你想。大量星系形成的时候可能是在100亿年左右，那在早到130亿年左右的时候星系并不多，大星系也不多，所以能够找到的只有数百个明亮星系。
是
有趣的是在130亿年以后找到了数百个，再往前推两年到132亿年，
不是两年，是两亿年
啊，两亿年这两亿年找到一个
啊，
所以他现在想到说这个明亮星系形成的爆发的那一瞬间，好像找到了，就是宇宙大霹雳爆炸了以后，往下来5-6亿年，突然大量的星系形成了，在这之前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大的星系，
是
可能只有小的，小的可能很多，反正你看不见，再多也没用，
是
但这些小的会逐渐碰撞吸引形成比较大的星系，那这个阶段看起来就似乎是发生在大霹雳爆炸了以后，发生了以后呢，六七亿年的时候了。
不过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它是一个区域，
对，一个区域
是吧？这一个区域大概有多么大、多么宽、多么怎么样的一个范围？
哦，很小，
比较起全天的这样一个360度的啊，这是多小？
我们讲了以后，
一个篮球上面的一个气孔那么小？
差不多，差不多。 非常小，对，很小的一个这几个角分、角秒到角分这样子的范围，
是
一个一个小小的面积哈。深度曝光不只是哈勃望远镜，连那个前卓 Chandra 望远镜、X-ray 望远镜，新上去的史宾哲红外线望远镜，
是
都把这个天区当作是主要的目标。
嗯哼，
所以地面很多大型望远镜在提出观测计划的时候，你想要让别人印象深刻，你就说我也要看那个天区。
哦，这个天区有特定的名称吗？
就叫做哈勃望远镜刚开始看它叫做 HDF，
是。
那他把这个天区再找一个天区是看得更深的，叫做 HUDF，那个 U 是 Ultra 的意思。
Ultra 的意思，
更深的天区、
是。
那然后呢，针对这个天区，大家都在看的整个的这个计划呢，叫做伟大的天文台物质初始宇宙初始的深度研究，叫做 Great Observatories Origins Deep Survey。又是美国人最喜欢玩的，拼凑起来一个名字，什么名字 ？GOODS，
Good
叫 Goods， 对，就是 Goods 这个。所以现在你在听天文学家讲到 Goods， 指的就是这一个多望远镜的单独
一个区，大家都往那儿看，
都往那儿看。
是，
所以你不同波段看了以后，得出很多不同的结论来。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
好，那么这个区域是为什么会选择它，而不是选择比如说旁边多少角分多少角秒的另外一个区？为什么就单选这个区？是因为光害少吗？还是
倒不是，它其实你找比较干净，不要有亮星，不要有太阳系附近的亮星在里面。然后呢，是每一个不同的大望远镜，它在太空里面的轨道，或在地球上面的纬度，都适合去观察的。
是，
不至于说在某在一年里面有好几个月是被太阳挡住看不见的。所以是天上的经纬度跟地上跟太空里面的望远镜，大家找的最合适去观察的一个天区。
是，
对。
好，这就是这个赫伯望远镜，HST 追溯宇宙之中第一代星系的演化。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 NASA 火星勘测的轨道太空船，到达计划的这个飞行轨道。
现在是另外一个太空船又过去了，是哪一个太空船呢？叫做 Reconnaissance， 每两年火星跟我们接近一次，所以每两年就会看到一堆太空船往火星跑。
是，
那现在 NASA 有一个它太空船的名字，第一个都是 Mars，
对了，
火星，第二个是 Reconnaissance Orbiter 就是环绕的 orbit 轨道，运行的轨道太空船。
是
Reconnaissance 呢，侦察机。
所以勘测，
对对对，
侦察。
我们一开始还以为是真的派个侦察机在火星旁边绕，其实呢就是一个太空船。那这个太空船也很好玩，它刚刚进入了火星轨道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调整了它的轨道。一开始进到火星轨道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大椭圆，最高点距离火星最远是45000公里，最近呢大概只有几百公里而已。
200多到300公里，
对对，然后慢慢调整，它调整很聪明，这个其实从过去这些年呢、到火星太空船都用的一个手法，叫做空气刹车、air braking， 就你不要再用你的燃料去逆向火箭发射，让太空船慢下来，不是，把你的翅膀打开太阳板打开了以后，对着这个大气层冲下去，大气层，火星虽然大气层稀薄，还是有一些阻力的，多绕几圈，慢慢轨道就从一个大椭圆变成了一个圆形。
哦，改变了它的这个轨道的形状。
对，因为你每次下去一趟，绕过了这个大气层以后，消耗掉一些能量，再上来就没有那么椭圆，没跑那么远了。
是，
多绕几次以后，慢慢变成了一个480公里左右，将近500公里的一个圆形轨道。那你在圆形轨道上面，跟火星的每一点的距离都差不多。
是，
拍摄的照片呢就比较容易分析，
这样刹车比较环保一点，是吧？看起来不需要用更多的燃料嘛？
不，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这些燃料要留着备不时之需。举例来说，万一你这东西搞了几年以后 ，NASA 那种暴力倾向又发生了，要把它砸下去
对，
你还是需要燃料，
还是要有一点能量。
对对对，把它拉起来以后再摔下去。
是，自从那个 Deep Impact 以后，或者说自从那个Bruce Willis 那个电影以后，大家都很喜欢用东西砸那个星球啊。
对啊，
好，接下来
这不很好。刚刚讲到这个 Reconnaissance Orbiter， 它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是用浅层地下雷达 他用雷达去搜寻地面底下的水冰，
嗯，
跟矿物质，所以这是蛮有意思的，不再是直接去拍地球火星表面的形状了，
嗯哼，
而是用地下雷达去搜寻地表以下它的矿物分析，矿物那个分布呢？跟
等一下，这个地下浅层的地下雷达是从太空船上放下去吗？
倒不是，它太空船张开一个很长的手臂
啊，
然后呢是雷达波往地上打，它可以穿入地底下、
哦、
浅层的地下，然后呢回来的资料就可以让你知道底下到底有什么东西分布在那个地方。
嗯，好，这是 NASA 的火星看，这个真难念，勘测是吧？勘测轨道太空船，
嗯
，The Reconnaissance Orbiter、嗯。好，接下来还有，哎，下面还有一个题目啊。2003 UB313 正式命名了一个星，这个叫这个卫星吧，是吧？
就是一个小行星，
小行星，
小行星 Eris，
嗯
，Eris，E-R-I-S，Yeah， 这还是跟原来的冥王星的争端有关系的。
嗯，
为什么冥王星被打入冷宫？
嗯哼，
就是因为2003 UB313， 对，
嗯哼，
他跟他是终生记仇了。
对，因为如果不把冥王星打入冷宫，变成这个不够资格当行星了，
嗯，
那就要把它加入，是不是？就要把 Eris 加入，变成十大行星。
十大行星，
那它就实在太不大了。
对，
所以它是来一个找麻烦 ，Trouble Maker， 所以它就叫阿扁行星吗？
啊不，哎，我们当时为什么没提个这个名字？
对，叫阿扁嘛，啊，它叫 Eris， 纷扰女神。
对。Yeah， 中文我们就把它翻成了希腊神话里面的纷扰女神 Eris、
嗯、
但是好玩的是什么，给大家多一点对冥王星的刺激还是同情的。
嗯，
冥王星现在有个新的名字了。
哦，冥王星有新名字。
对
啊，
134340
134340
好像是，
这个身材是太难看了。
不是，你们我听到这个号码，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东西？
我想到是三维，
我想到是囚犯的编号。
哦，
你想
赵建明，
你看我们两个心态差好多哈。
不是，我只要你给我六个数字，我、通常是两个两个一段、一段下来就变成三维。最麻烦的，有些人你跟他讲一个三维，说哇那个女郎36 22 36，他把它加一加，他说哎那是94 95。
对啊，所以我看我们的大春兄还是心态保持年轻。
嗯， 嗯，
不像我们一看到这134340。
嗯，
我想冥王星有多难过啊，原来好好听的 Pluto、
嗯哼，
现在成了134340，而这个 UB313 给他专门找麻烦来的，
对了，
是136199
啊哈、
嗯、我一听你我的地位是相等的，
好像是两个老友。
对对对，
老里面的朋友。
脑子里浮现的印象是穿着横条纹的那个囚犯服装
了。嗯哼，好，那 Eris 这个星可以介绍一下吗？
Yeah， 所以大家现在 UB313 刚发现的时候啊，
嗯，
发现者 Michael Brown所希望的 Zena 跟另外的 Gabriella 都不算了、
嗯、
都没有了，
是
名字都没有，变成了 Eris。 Eris 这个希腊神话的故事中的一个女性角色呢，是天帝宙斯跟天后希拉的女儿，
嗯哼，
也是战神她的妹妹。
是的，
战神其实我们常常讲说是 Mars，
是，
但真正是 Eris。
哦，
Eris 希腊
神话里面是这个纷扰女神
啊，不是战神的、本身的名字叫 Ares， Ares， 战神
Ares，、
但是平常我们大家熟悉的是 Mars、
uh-huh。
这是为什么天蝎座的那个主星啊，星宿二、
uh-huh。
我们以前不是讲荧惑守心嘛，
是
主星那个星宿二也是个红巨星啊、
uh-huh。
它的希腊神话的名字叫做 Antares， Antares 是 A-N-T 后面是 Ares，
是
A-R-E-S， 就是跟战神过不去的星、
yeah。 对立于战神，
对对对对，跟战神相对的星，
像 anti 这个字头
，antares， 对对对，
哦、oh, ，
这是星宿二，就是跟火星，因为两个颜色很像，嗯、过去人是完全不知道、
嗯，
一个根本只是太阳系里面一个小的行星，
是，
另外是个大的红巨星。那这个 Eris 这个纷扰女神，她其实她是在海中女神的婚礼上面，
嗯，
因为她没有邀请她，
嗯，
她自己跑来了，故意送了一个什么东西，送了个金苹果。
嗯，
这个金苹果上面写的给最美丽的女人，
是，
结果
这不就是特洛伊神话的来源
yeah、嗯、引起了希拉、雅典娜、 Aphrodite 这些爱与美的女神的战争，
嗯，
后面就导出来了特洛伊战争了。
对了，
所以这纷扰女神其实是一个 troublemaker 啊，
是，
那看到它在地球上面对冥王星对于这其他小行星造成的争议，
嗯哼，
或许也是很合适的。
这个命名是一个很合适的命名，
嗯，
对不对？不过他没有只提到有三个，应该是三个一起抢嘛。
那
现在是他自己跟冥王星被打入冷宫了，对吧？好，我们今天第一段先介绍这里，待会儿我们新闻过后还有一些时间。哇，我们今天题目还不少呢啊。
嗯，
有一个名词叫做普查，就是户口普查，
嗯，
是吧？飞行兄啊，你小时候有没有经过户口普查？
有啊，
有
我们那还
家里是不是准备了瓜子、糖果、茶水，等那个普查员来聊天？
我们
家是这
么复杂。
哎呦，那个后来当做大事来办。
嗯，
我也等他，
等他，
我就睡着了，我就等他来不，我就想哦，会有一个人来，等不及。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 News 九八，张大春报新闻。哎，刚才我们这个孙卫星谈天谈了一个题目，预告了一个题目，叫普查，户口普查，不是，台这个叫黑洞普查，
对，黑洞普查，
嗯，
我们在当研究生的阶段啊，
嗯，
我们做的研究就是类星体的观测跟理论，
嗯哼，
而这个所谓类星体呢，就是看起来好像恒星的天体，可是根本就不是恒星，
嗯，
结果后来发现是遥远的星系，而这些星系中央呢都有巨大的黑洞，
嗯哼，
正在吞吃物质，
是
那个物质在掉落黑洞的过程中不断挤压、推挤、撞击啊，放出大量的能量来，
嗯哼，
重力未能，所以呢这些天体的核心变得亮得不得了，
啊，
这是为什么？
所以名字叫黑洞，可是一点都不黑，
对，
是吧？
对，它中间是黑的，
对，可是外边看到的是放射的缤纷的各种物质，
对对对，然后这是星系的中央所产生的现象，
嗯哼，
而现在发现了几乎许多我们看到的星系呢中央都有黑洞，那这些黑洞到底是很主动的很活跃的在吃物质发出强烈的亮光来呢，
嗯，
还是说物质吃完了在那饿肚子，一点都不亮，
嗯，啊哈，
都有
啊哈，
近处的星系有好多就是这些我们叫 starving 饿肚子的黑洞在那边，那我们自己的银河中央大家都知道有一个250万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嗯哼，
那其他星系也比较多，但是比较遥远的星系的这些现象就更多，类星体活跃星系的现象就更多，他们黑洞还正在吃东西，
是，哎，不过你等一下，我这想请问一下，这个有一个名词啊，因为欧洲这个航空太空总署什么 ESA，嗯，是吧？
对 ESA，
它有一个这个观测卫星叫做 Integral， 伽马射线的观测卫星。
对，
这个 Integral 是它的名称吗？
也是一个拼凑起来的名称哈，
嗯，
简称叫做 Integral。Integral 呢是欧洲航太总署所发射，专门研究伽马射线的，
是
最高能量的射线。电磁光谱我们都是光了，可见光、红外线、紫外线再上去是 X 射线，
是
X 射线再上去就是 gamma rays，
嗯，
那些 gamma 射线的能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而这么高能量的射线呢有一些就是来自这些黑洞的旁边，
哦，
可是因为 gamma 射线的望远镜它的角度解析率很差，它看出去东西一远了以后它两个分不清楚的，
哦好，
可是这些星系类星体又是在宇宙很遥远的边缘，嗯，那一堆那么多东西在那儿发光哈，
到底哪个远哪个近？
对，你看起来有一个好像在这儿，嗯，一个好像在那儿，他们现在找到一个方法，
嗯，
就把 Integral 的轨道啊，在地球的背面，
嗯哼，
用地球来挡住，你这个太空船在运行的时候呢，你会逐渐从地球的边缘看到，哎，又一个跑出来，又一个跑出来，一个跑出来，
嗯，
用地球的边缘当作是一个切割线，
是
看那个 Gamma Ray 的什么时候变强，什么时候变强，
嗯哼，
可以一个一个把这些 Gamma 射线发出来的这个光源啊。位置的定得很清楚，
uh-huh.
所以才叫黑洞普查。
哦，那它可以调查多么大范围的一个就是普查的这个区域呢？我们刚才不是提到过，有一个大的天体，如果是用很深度的望远镜去看，好像只是一个篮球里头的一个小的点，对不对？
嗯，
那这个 integral 的这个区域可以到达多大？
哦，这其实是对全天的一个普查。
嗯，
它这个范围就大得多了，因为它比较粗糙比较粗略
啊。
好玩的是到目前发射到今天呢也已经 得到了光在我们银河里面发现了300个单独的伽马射线源、
嗯、
这不只是遥远天星系啊，连我们银河里面奇奇怪怪的高能天体也找到了，那其他星系发现了100个左右明亮的超重黑洞。
嗯哼，
在它发射之前，这太空船进到轨道之前，过去这些天体呢，
嗯，
只观测到了几十个，发射到现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已经得到了好多，相信未来可以看到成千上万个，
嗯，
这些天体，所以 INEGRO 出现了，等于是把 Gamma 射线这个领域的门又重新打开了，
嗯。那它最终的目的应该就是去了解到整个宇宙里头的黑洞现象了，
对，星系的黑洞现象。
黑洞的产生是随时都在产生的吗？还是说，
对，
在过去的这个宇宙史里面和宇宙进化史里面，有哪一些阶段特别出现黑洞会比较多一点？
大春兄这样问其实很有趣，就像我们说一个星星白矮星，
嗯，
是不是随时在产生？对，因为很多恒星，有些恒星年轻，有些恒星年老的，
嗯哼，
年老恒星很自然就走上了白矮星，
是
加上行星状星云的这个路途，所以白矮星也是不断出现。
嗯哼，
你这么一问，我倒想起来，黑洞应该也是不断出现的。
是
呀，小的黑洞，星系中心的大的黑洞，
嗯，
都是不断出现、成长、演化，这样子来的。
是，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跟我们比较接近的题目了。嗯、刚才黑洞的太远了啊。
对。
10月10号，嗯，看看跟我们比较接近的太阳的亮度，变化，能不能跟全球的暖化产生联系？我们现在只要一讲暖化，一定就是哎呀，太阳太大了，是吧？这个晒的我们这个南极、北极冰山都融了，好，全球暖化了，那太阳的亮度的变化跟地球的气候暖化有关吗？
对呀，科学家其实发现全球暖化的现象，比如说你几十年之内上升0.5度、0.6度，
嗯，
你吓得不得了了，就开始要找它的原因是什么。当然，有些人会说，大气层里面你的这些，温室效应气体，
嗯哼，
太多了，二氧化碳、水蒸气。但您刚刚讲的也是，哎，有人说那太阳亮度本身的变化
是，
那结果发现呢，太阳亮度呢，在过去长时间的变化，暖化现象在最近100年急剧升高，那是温室效应气体，看起来像是。可是呢，太阳本身的变化是不是也有贡献？
嗯哼，
那现在看起来，太阳本身亮度的变化其实是比较微弱的。
啊，等一下，就是说太阳本身亮或不亮，
嗯，
跟地球的气候或者暖化没有什么关系啊？
对，得到的结论是不足以解释全球暖化的现象。
嗯，
看起来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温室效应的气体增加的，因为太阳的亮度变化。他们研究的结果，11年的太阳活动期，
嗯，
在活动最高的程度的时候，跟活动最低的程度的时候，
嗯，
亮度只差了0.07%，
嗯哼，万分之七
的亮度变化呢，对地球的大气本身其实是一个调节器，
嗯哼，
你这么小的亮度变化，对大气来讲，它根本是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的，
是，
对，
这个研究原先为什么会有这个研究，我非常怀疑是美国人发动的，因为他想要把地球的暖化或者是环境的破坏温室效应干脆就不是，绝对不是我们不遵守京都议定书啊，
全部都归了
对太阳，
你不高兴的话就射日算了，
对对对，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后面，哎，很多学术研究背后是有，我觉得是有大规模国际性的这个政治因素啊，
对。不过这个0.07%是一回事，
0.07%，
对，非常 precise。
嗯，
距离呢？
嗯，
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啊，我们以前说过了，1.5亿公里不是一个平均值吗？
是，
近处是1.47亿，
嗯哼，
远处是1.5亿，
嗯哼，
差了500万公里。
是，
500万公里看起来很不得了了，因为地球跟月球不过是38万公里而已。
嗯，
五百万公里，可是除上1.5亿公里，3%，
嗯，
所以地球到太阳距离的变化
前后有3%的差异，
哎，更好玩的是，北半球的人，
嗯，
我们的夏天其实是离太阳比较远，
嗯哼，哦，我们的
夏天是在远日点，
哦，
夏天是因为太阳光直射北回归线，直射赤道
是
造成的，所以北半球热，
嗯哼，
那其实呢？真正距离来看，地球还是比较远的。
可是远日点跟近日点也并不太影响地球上的，
哎，对，也不太影响，
是这个意思。
所以直射有差别。当然北半球的夏季也很好玩，是因为北半球泥土多了，
嗯，
太阳一射就热，所以
哎，这个跟地质或者是土壤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有关系。
也就是如果地质土壤没有那么多的话，
嗯，
天气会凉快一点。
哎，对，
是不是？
哎，你说的有道理啊。
嗯，
因为 NASA 在前两年有一个研究，
嗯，
说什么呢？说北半球的平均气温，一年的，
嗯，
比南半球平均气温一年要高一点，
高一点。
答案是什么？北半球的土地多，
嗯，
所以夏天一晒太阳呢，温度升得快。
是。
再就是北半球的夏季稍微长一两天，
嗯，
为什么？圆日点走得慢
啊，
北半球圆日点走得比较慢，克伯勒定律嘛，靠近的走得快，
嗯，
所以北半球在夏季圆日点的时候会多一两天夏天，
嗯哼，
所以平均气温比南半球全年的平均气温
就是高一点，
就高一点，
嗯，
很好玩。
而且呢，南半球的这些大陆都像个尖尖的地瓜。啊，这个是我最近跟我儿子在说的，
尖的地瓜，
嗯，这就是像那些非洲、南美洲、印度，都是尖尖的下头，
嗯，
是不是
手抓的那个？
对，好像有个把子似的，
嗯，
你北半球就是胡说八道，这个这我在胡说八道。
爸，现在是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哎，你抢话呀、啊？在抢话的是孙维新，我们进行的是孙维新谈天。
哎，
维新兄啊，
这
个
我不抢谁抢？
那是真是，那有你要不是你抢，别人抢的有鬼。来，我们现在讲波煞双星是吧？
嗯，
来，波煞双星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达到99.95%。
嗯，
那0.05%在哪里？
那就叫误差。
哦，就是可以容忍，假设他有错。
对对对，
嗯哼。
然后这个波煞双星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哎，我就觉得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啊，
嗯，
他根本就搞个理论，后人所能做的工作就是证实他的理论。
对了，对了，就是证明他的话是对的。
对，然后、
嗯、然后混蛋的政治人物呢，就以为自己是伟大的科学家，他说的话都要大家来证明，可是他怎么证明证明不对，他还不下台。
yeah, 然后呢，波煞双星，我们知道波煞其实就是中子星，
嗯，
一开始发现的脉冲星，发现它这个星星啊每秒钟可以闪烁几十次到几百次，
嗯，
周期精确的不得了。
是
60年代的时候，到后来发现就是理论天文学家所提出来的中子星，
嗯，
哎，很小，哎，单独的一个恒星，对，一个恒星太阳，你要让它变成中子星，你把太阳往底下硬挤，
嗯，
挤到30公里，
直径的
中子，对，直径30公里
啊。
而这个地方所找到的一个双星系统，双星都是波煞，
嗯哼，
都是两个，是两个中子星，
是
互相绕，距离有多近？100万公里，
嗯哼，
这两个中子星质量比太阳都大，直径只有20公里、嗯、
啊，
距离100万公里，100万公里有多少啊？我们地球到月到太阳，
嗯，1亿5000万公里，
1亿5000万公里，
所以100万公里很近的，
很近。地球到月球38万公里，
30万公里，差不多从地球到月球的3倍，
对，2-3倍就是了、嗯。这么近的距离，但两个质量是超过太阳的质量，
嗯哼。
然后每小时时速是多少呢？100万公里，
嗯，
高速绕行周期，你绕我一圈，我绕你一圈，2.5个小时。
等一下，这个我要打个岔了。两个互相绕，我就看不懂了。就是我绕你，我知道你绕我，我绕了你的时候，你怎么绕我呢？
嗯嗯，
就是啊，我是用男女跳舞的这个这个跳伦巴啦什么的，三把。
你要说的男女跳舞哈，
嗯，
你绕着我，我绕着你，听起来好唯美啊。你要说两个人共同绕着他们质量中心旋转，
嗯，
就一点都不唯美了。但这才是正确的描述。就像我上课跟学生说，苏东坡讲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嗯，
描写江水滔滔滔滔不绝，
是
很美啊。如果我跟你说苏东坡的本意就是单位时间之内单位面积所通过的水量是恒定的，
就你就无聊了。
无聊对，
哎，可是你再讲清楚一点好吗？
啊，
就是这两个星彼此绕，
嗯，
是不是？
对，就是绕彼此的质量中心。你两颗星星、
嗯，
如果它都是一样大的话，
是
质量中心刚好在中间，
哦，
所以你绕的时候是绕的这质量中心这样转，
是就两个星都算起来各自在绕着一个质量中心公转，
对， 地球跟太阳，
嗯，
这么说也是绕着我们共同的质量中心在转。
是的，是的。
但地球太小了，我们共同质量中心呢，就在太阳里面。
嗯哼，是的。
所以外人看起来，外人误会了，以为地球乖乖的绕太阳转。
是不是？其实是绕着两个星的质量中心在转，
共同质量中心在转。
懂了。
然后呢，每一个星都有如灯塔一样的光速，
嗯哼，
扫向天际，刚扫到地球。
是。
地球每秒钟看到几十次这样子的脉冲呢，就知道它是一个脉冲星。
嗯哼，
没有想到发现的两个脉冲星距离如此接近，绕得如此之快，
质量又如此之大。
对，那这个刚好是最佳的广义相对论的实验场。
嗯，
因为广义相对论说这两个这样子的中子星啊，已经会有重力红位移，会有时间上的影响延迟。
嗯，
它的脉冲也会延迟，因为这么大质量，这么小的空间，他们的时空曲率上两个礼拜说过，
对了，
时空曲率是扭曲的非常严重的。
嗯哼，
光从他那个地方出来，都得千辛万苦走个歪七扭八的线才出得来的。
嗯哼，
不是直线能够出来的。
是，
时间也会延迟，所以每一个讯号经过或者是接近中子星附近弯曲的时空的时候，
嗯、
会延迟9000万分之1秒。
嗯哼，这看起来很小啊。
哎，很小，这其实我们现在的时钟测量已经可以算出来了。
嗯、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名词，我觉得还是需要多解释一下。
嗯，
两个礼拜以前我们也曾经谈到过这个名词哈、嗯，我是带着一大堆疑惑，今天再重新来问，那就是时空的曲率。
哎，
比如说曲率、弯曲的程度。或弯曲在平面上数学上，我们弯曲的角度也好啊，弯曲的这个幅度也好，就是时空这两个概念一起放进来，
嗯，
怎么解释这个曲率？你打个比方可以吗？
这个比方又需要把我们呢打回到原型，因为人类的脑子很难去做四度空间的抽象思考，
嗯，
我们连三度的都很困难，
嗯，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黑洞造成了时空的曲率增加了，
嗯，
用的是什么比方？用的是一个薄薄的黑色丝袜，上面摆一个钢珠，
嗯，
或者一个保龄球，摆在弹簧床上面
啊，
它陷下去的地方，就好像是时重力场，就是有重力场存在的这个天体呢，
嗯，
让四周的时空产生了扭曲。那你把原来的一个小钢珠从弹簧床上滚过去，没有保龄球的时候，它平平就滚过去了，
嗯，
有保龄球在那个地方，这个小钢珠经过了旁边，就会转弯了
啊。
所以它就碰到了时空的曲率了，
是，
已经不再是一个 flat 一个平的时空，
嗯哼，
而是一个扭曲的时空，
是，
而在扭曲的时空里面，自然这个时空曲率就决定了这个小钢珠的运动轨迹，
嗯，
是这样来的，
是，也就是相对于这个弹簧床啊、这个床垫子，保龄球所造成的这个改变。会使得质量稍微小一点的，或者相对来讲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受到它运动的时候会受到影响。
对
对
对，
质量更越小的就受到的影响就更大了。
没有，都一样，
都一样，
大大小小哈
啊、
嗯，它按照时空曲率走的路径是一样的。就像我们今天说，地球的质量如果固定下来了，
是
你在月球这边轨道放个月球，
嗯哼，
跟放个苹果，它绕一圈都是29、28天。
哦。是
这样，就是它的这个曲率，就是让它以那样的速度运行。同样道理，
嗯、
我们在地球这个地方把地球拿掉换个苹果、
嗯，
绕太阳一圈也是一年。
嗯哼，是的，这样懂了。接下来是刚才讲的重力辐射和轨道延迟，
对，
这好像也跟这个这个红位移啊什么有关的，是不是？
对，然后这个当然，它这一条主要的重点就是说，在这一个波煞双星里面，因为。这不是我们平常地面上可以碰到实验室的状况，
嗯，
这么大的密度，这么高的质量、
嗯、
这么小的距离，宇宙里面才有这样的实验室，然后就好高兴拿这个测量这些光波传到地球上所会产生时间上的延迟，9000万分之1秒的延迟，
嗯哼，
结果呢观测值跟预测值差的精确的误差0.05%，
是
差了5%，
嗯哼，
所以好几项的相对论的预测啊，在这个波煞双星上面，科学家找到了非常理想的实验室。
这两个、双星了哈，
嗯，
它最后会怎么样？
最后会撞到一块就完蛋了，因为它互相绕的过程中会放出一种波动，叫做重力波。
嗯哼，
哎，这个讲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从来没有人看到。
是，
但是广义
这也是广义相对论提出来的。
对对对对，重力波 gravitational wave，
嗯，
放出波的结果呢，损耗能量两个星就会越靠越近。
嗯，
现在观察到的是每天用七个 millimeter 0.7公分的距离在接近、
嗯、
迟早会撞到一块，只有100万公里啊，
是迟早。
对，
不知道哪一年的国庆我然后看到了是吧。好了，那我们还有一个名词啊，
嗯，
30秒钟先给我们做个介绍。岁差是什么？
岁差就是每一岁的差别。岁差其实呢、
嗯、
我们现在看到的北极星啊，
嗯，
往后不见得是这个北极星了。
嗯，
我们只要是过了14000年，
林口首席豪宅，家天。